各位朋友和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上帝延续教会的鲍勃·蒂尔博士。我想谈谈最常被违背的诫命，以及你们应该优先考虑的事情。十诫中最常被违背的诫命是哪一条？守安息日的人常常说是第四诫，有些人会说是第十诫，因为它与贪婪或情欲有关。实际上，最常被违背的是第一诫，它关乎每个人的优先次序，几乎每天都有几乎每个人违背它。第四条诫命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说六天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另一部分说第七天是安息日要休息。大多数人一周工作六天，但第七天并不会完全停止，所以他们至少遵守了一部分诫命，因为大多数人在安息日也会做一些工作。至于诫命，请思考片刻，想想你的优先事项。人生是否应该以物质为中心？当然，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正是把物质放在中心。没错，他们有宗教仪式，有自己的传统，许多人也祈祷。但对他们来说，上帝并非真正重要的。对基督徒而言，情况并非如此。如果你手边有圣经，不妨跟着我一起读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。我将从第31节开始，读一些耶稣所说的话。关于物质与精神的优先次序，耶稣说，所以不要忧虑说，我们吃什么？喝什么？穿什么？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他所说的外邦人指的是非信徒。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至于什么是义，圣经在诗篇119篇中教导说，你的一切命令都是公义。你是否把上帝放在首位？停顿，01，几十年前，我记得有人跟我说，上帝不应该妨碍我的事业。他自称是基督徒，但显然他并不认为先追求神的国度更重要。他更关心物质的东西，他需要工作，需要物质，所以他觉得这样做没问题。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做。我想读保罗在腓立比书3:14写的一段话。他写道，我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。这从上面的呼召，在圣经钦定版中译为崇高的呼召，超越了物质利益。这是一个更高的目标。究竟有多高呢？如果你还在读马太福音，很快就能读到第五章了。马太福音5:48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如果你违背了第一条诫命，并且把事情的优先次序搞错了，你就无法达到耶稣为基督徒设定的完全目标。现在我要读保罗在腓立比书中写的另一段话，这次是在腓立比书2。我给你一点时间去翻到那里，因为之后我还要读腓立比书的其他内容。腓立比书2:5，保罗写道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停顿，01，耶稣明白成神之道，基督徒也应当明白。成神是基督徒的最终目标，也是神为他的子民所定的计划。为了拥有基督的心智，你应该怎么做呢？让我们来看腓立比书4，这次从8开始。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可称赞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应该努力像上帝一样思考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0，我将朗读出埃及记中的第一条诫命。我给你一点时间翻到那里。从第2开始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是第一条诫命，它之所以排在第一位是有原因的，而且它也是最常被违背的诫命。现在有些人得出结论，既然这条诫命提到了埃及地，那么这条诫命以及其他诫命都只是针对以色列人的。这种说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，这条诫命的不同版本在以色列人出现之前就已存在，在耶稣复活之后也依然存在。他也忽略了启示录11:8中圣经提到的属灵埃及。想想你是否已经摆脱了世俗的虚假道路和传统，你是否真心悔改，弃绝了你的欲望和罪恶。这条诫命在西奈山之前就已记载在圣经中。让我们翻到创世纪15:从7开始读。有趣的是，它的开头几乎与此相同。创世纪15:7，我是耶和华，曾将你们从加勒底的乌尔领出来。停顿01，现在我们翻到17，我读1节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行事为人，做完全人。停顿01，现在我们再翻到26，读一些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载。创世纪26:5，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，遵守了我的吩咐、诫命、律例和典章。停顿01，这里译为诫命的希伯来词是 mitzvot， 这与出埃及记20:6中列出的十诫所用的词相同。创世纪的这段经文表明亚伯拉罕顺服了，并且他知道上帝的期望。这比西奈山颁布十诫早了几个世纪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当顺服。你可以在彼得前书1:13-14读到这一点。正如使徒行传5:32所说，我们应该顺服的是上帝。你意识到这是对上帝的定义之一吗？我们来看罗马书6，罗马书6:16，保罗写道，你们岂不知你们献身做奴仆，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义。你们是要敬拜真神和那条通往义的道路，还是要敬拜那条通往死亡的道路呢？亚当和夏娃把另一个神放在了真神的位置上。让我们翻到创世纪3，从1节开始。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走兽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真说过，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只是园子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，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一样，能知道善恶。于是，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吃了，又给了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女人做了什么？她违背了第一条诫命，她把别的东西放在了上帝之上。亚当也违背了第一条诫命，因为根据新约圣经，他本应更明白事理，但他却认为违背上帝是可以的。夏娃听从了蛇的诱惑，亚当也听从了夏娃的话。他们把别的神放在了真神之上，而我们不应该这样做。我们来看新约马太福音22:从35节开始。我们刚才在创世纪里看到，夏娃把别的东西放在真神之上，后来亚当也照样做了。如果他们遵守了第一条诫命，他们就不会犯罪。马太福音22:35，我们读到耶稣身上发生的一件事，其中一个律法师试探耶稣，问他说，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 所以，这是第一条诫命，也是最大的诫命。许多人会说，他们爱上帝，但对他们来说，上帝并非真实存在。他们把其他事情看得比顺服上帝更重要。我想翻到约书亚记，读几节经文。约书亚记24章14至15节，你们如果愿意，也可以翻到那里。约书亚记24章15节起，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地侍奉他，除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明，要侍奉耶和华。停顿。01，你可能成长于非基督教家庭，或者成长于一个虽信奉基督却并非真正基督徒的家庭，你可能因此存在一些情感、心理或行为方面的问题。约书亚劝诫人们要除掉假神，我们也需要这样做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恶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呢？还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明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永恒者。你或许会想，基督徒真的不认为自己侍奉过假神吗？虽然耶稣称第一条诫命为最大的诫命，但它却是最常被违背的诫命。我想反复研读箴言3章，特别是关于优先次序的那部分，因为优先次序是本次讲到的主题之一。我不知道该如何反复强调这一点。如果人们这样做，他们就会遵守第一条诫命以及其他所有诫命。箴言3章5节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停顿。01，大多数人不会这样做，他们自以为聪明，信赖自己。圣经在下一节经文中警告说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停顿。01，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没有真正信靠上帝，他们违背了第一条诫命。耶稣说，基督徒应当祷告，求神成就他的旨意。正如他在路加福音22章42节所说，耶稣的态度是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正如耶稣时代一样，许多人接受人的传统，这使他们对神诫命的委身失效。马太福音15章3至9节，许多人不愿冒着被逐出他们妥协的教会的风险。在法利赛人时代，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。法利赛人爱人的称赞胜过爱神的称赞。如果人们遵守第一诫，就不会再有犯罪、私生子、性传播疾病、谋杀和盗窃。政治家和新闻媒体都会说真话，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。第一诫就是如此重要，实际上它比这更重要。遵守它会带来巨大的富足与和平，社会将会改变，精神上的和平将会盛行。虽然撒旦在这个时代仍会试图影响人们，但人们会听从雅各的劝诫。他在雅各书4章7至8节写道，所以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停顿。01，如果人们都能遵守第一条诫命，世界将会美好得多。你的得救完全取决于你作为基督徒在生活中所设定的优先事项。你知道如何设定优先事项吗？当有几件事需要做时，你能够决定哪些事情应该按重要性优先处理吗？我将朗读已故福音传道者迪巴尔·阿帕蒂安的一段话。假设你正安安静静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新闻，突然你发现房间里充满了烟雾，你的房子着火了。你首先会做什么？你会跪下来祈求上帝帮助灭火吗？你会打电话给消防部门吗？你会冲进屋里的其他房间， 看看有没有其他家人被困在火中吗？你会跑到外面去拿水管，试图灭火吗？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必要的，但你首先会做什么？这才是关键问题。希望你能立即祈祷，然后采取措施帮助自己和他人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。一天晚上，你正在打扫房间，房间乱糟糟的，你和家人看起来都不体面。电话响了，是你的老板打来的。他说他几分钟后就到，因为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停顿。01，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你会赶紧收拾房子吗？你会换身衣服，穿上更得体的衣服吗？你会去厨房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给老板准备的吗？再次强调，所有这些事情可能都是必要的，但你首先应该做什么？关键在于设定正确的优先事项。优先事项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我们都怀有美好的愿望，至少大多数时候如此。但真正重要的是在合适的时机将愿望付诸行动，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。正如所罗门所写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传道书3:1-8。灵性成长源于学会分清轻重缓急。我要翻到路加福音10章，找到38节。这是关于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。她们是姐妹，耶稣曾拜访过她们。姐妹俩都非常喜欢和尊敬基督。当耶稣来看望她们时，她们都尽力做好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。38节，她们走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接待她到家里去。马大有一个妹妹，名叫玛利亚，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。马大忙着服侍人，心里忙乱。多多服侍并没有错，对吧？我们每个人都被呼召去服侍，基督自己就是最伟大的仆人。然而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优先事项却有所不同。40节继续写道，他就上前去，指的是马大，说：主啊，我的妹妹让我一个人服侍，你不介意吗？求你吩咐她来帮我。停顿。01，马大指责耶稣不关心他所做的一切。我们有时也会觉得上帝并没有真正关注或关心我们所做的工作。你或许认为自己不像马大，但你或许应该重新考虑一下。耶稣在41节回答说：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，但只有一件不可少的。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从她夺去的。耶稣并非想让马大劳累过度，也并非不想让玛利亚帮忙。玛利亚和马大当时最重要的事，就是聆听基督的教导。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5章，我从4节开始。耶稣呼召门徒时，有些人犹豫不决，但有些人立刻跟随了他，因为他们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4节，耶稣说完话，就对西门说：把船开到水深处，下网打鱼。西门回答说：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。然而，照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所以，西门的意思是，我会照你说的做，但实际上并没有鱼。我们已经这样做过了。经文继续写道，他们这样做之后，捕获了许多鱼，网几乎要破了。于是他们示意另一条船上的同伴过来帮忙。他们来了，把两条船都装满了，甚至船开始下沉。西门彼得看见了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，说：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因为他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人都对所捕获的鱼感到惊讶。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也是如此，他们是西门的合伙人。耶稣对西门说：不要害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了。于是他们把船靠岸，撇下一切，跟从了耶稣。 所以，这里指的是西门、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他们舍弃一切跟随了耶稣。你能舍弃一切跟随耶稣吗？你现在愿意舍弃一切跟随耶稣吗？是的，他们亲眼目睹了神迹，但有时人们即使看到了神迹，仍然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彼得和他的同伴们把事情的轻重缓急放在了正确的位置上，后来他们成为了使徒。然而，并非所有人都像这三个人那样反应，并非所有人都把事情的轻重缓急放在正确的位置上。例如，有些人虽然表达了跟随基督的愿望，却并不认同他的优先次序。我们来看《路加福音》第九章，从第57节开始。第57节，他们行路的时候，有人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随你。”有趣的是，我跟一些人交谈，他们看起来很有热情，但却没有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。耶稣对他说：“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停顿，零幺，耶稣的意思是，这个人可能不会跟随他。耶稣又对另一个人说：“来跟从我。”那人说：“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，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。”又有一个人说：“主啊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回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”再次强调，与亲人告别无可厚非，但在这个特殊案例中，情况远不止于此。首先，上帝并非这位男士的首要之事。其次，你几乎能从他的回答中感受到一丝悲伤。他似乎对蒙召感到遗憾，或许希望亲人能劝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不要离开他们。我们来看《约翰福音》第六章，从第41节开始。有些人跟随耶稣，他们亲眼目睹了各种神迹，听过他的讲道，也喜欢他说的某些话，但他并不总是按照他们的传统行事，他们对此很不满意。第41节，犹太人就埋怨他，因为他说：“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。”他们说：“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母我们都认识，他怎么会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”第43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不要彼此发怨言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先知书上写着，他们都要受神的教导，所以凡听见父的道又学习了的，都到我这里来。这不是说有人见过父，唯有从神来的，他见过父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信我的人有永生。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呢？还是死了？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。”停顿，零幺，这引发了一些争议。第52节说，犹太人彼此争论说：“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，喝我血的人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，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正如永生的父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吗？哪还是死了。吃这粮的人必永远活着。”许多人不明白，他们想，我们不应该吃人。他们以为自己明白他的意思，但其实并不明白。有时人们会自以为在教义上是对的，结果却做了错事。第59节，这些话 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时说的。他的门徒中有许多听见了，就说，这话甚难，谁能明白呢？耶稣心里知道门徒对此有怨言，就对他们说，这话叫你们跌倒吗？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去，又当怎样呢？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这里再次提到第一条诫命，要把神放在首位。耶稣继续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但你们当中有些人不信。耶稣从起初就知道谁不信，谁要出卖他。他又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若不是蒙我父赐予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从那时起，他门徒中多有离他而去，不再与他同行。有些人会开始跟随我们，但他们会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我们的负面信息，或者误解我们所说的话，或者没有意识到我们所说的是准确的。有些人会自以为是，就像这些人曾经坚信自己是对的，结果却背离了耶稣。你或许会想，我不会背离耶稣，但纵观历史，人们不听从上帝的先知、上帝的仆人、耶稣和上帝的话语，并且还为自己的行为辩解。接下来发生了什么？第67节，耶稣对12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离去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也知道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我是在说，唯一可能的真正的教会就是上帝延续教会吗？不，但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想成为上帝教会费城渔民的一员，据我所知，没有其他任何组织符合圣经的标准。所以在你决定去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而不是去做你必须做的工作，以及上帝希望你做的工作之前，请好好想想这一点。耶稣的一些门徒拥有正确的优先次序，犹大没有，但其他门徒基本上都明白。他们知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宗教信仰是错误的，即使他们不完全理解耶稣的教导，他们仍然跟随耶稣，而这正是耶稣所期望的。他期望他的子民跟随并支持上帝要完成的事工。希望你明白，希腊罗马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并非真正的上帝教会。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当今真正的基督教教会在哪里，我们有一本免费的英文书籍，可在网上阅读，网址是 www.ccog.org。 它会提供圣经依据以及上帝延续教会的最新动态。我们不会索要金钱或你的电子邮件地址，你只需上网点击书籍，找到并阅读即可。它还包含关于优先事项的信息。你的优先事项正确吗？不要因为某些事情不符合你的喜好或传统而远离真正的教会。你还记得蒙召时的情景吗？你最初的反应是什么？你是否像我们之前读到的榜样那样，想要先埋葬某人或某事，才真正决定跟随基督？你是否曾犹豫不决，难以在家人和基督之间做出选择？你当时的态度是什么？现在又是什么？我们网站上还有一本名为《神在呼召你吗》的小册子。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这是一个过程。耶稣说过要计算代价。迪巴尔·阿帕蒂安写道，很遗憾，有些基督徒还在埋葬他们死去的父亲，有些人还在回顾过去，试图在决定跟随基督之前追求自己的个人抱负，还有些人无法接受没有紧密联系的教会，或者无法接受教会遭受如此多不恰当的批评。时间紧迫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重新调整你的优先事项。如果你把最重要的事放在首位，上帝总会照顾你的需要。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忽略自己的责任，停止照顾你的家庭。这只是意味着你要把最重要的事放在首位，让上帝和他的事工 充满你的生命。你必须努力用你的态度和成长来取悦他。正如基督所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马太福音6:33，你相信上帝的这个应许吗？如果相信，就遵行他吧。如果你受过洗礼，那洗礼象征着你决定，无论境遇如何，都要把上帝放在生命的首位。你今天仍然这样认为吗？你接受了爱上帝胜过任何人或任何事的条件，尽心、尽性、尽意，马太福音22:37。这是最大的诫命，它在你生命中是否占据首位？其次，第二大诫命，爱人如己，在你生命中是否占据首要位置？正如你所见，就连爱也有先后顺序。首先，你必须爱上帝，然后才能爱你的邻舍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先爱上帝，就应该忽略爱邻舍。这只是先后顺序的问题。事实上，如果你真心爱上帝，遵守他的诫命，遵行他的旨意，你自然而然就会爱你的邻舍，因为爱上帝就必然包含爱邻舍。约翰一书4:20。记住，不要忽略你优先事项清单上的任何一项。让我们翻到创世纪22章，从第二节开始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似乎不太合理。上帝说，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上帝为何要给亚伯拉罕如此残酷的命令？迪巴尔·阿帕蒂安对此评论道，亚伯拉罕一定彻夜难眠，苦苦思索，不明白上帝为何要求献上如此的祭品。他毫无疑问地爱上帝，但他也深爱着他的儿子以撒。他必须在对上帝的爱和对儿子的爱之间做出选择。由于亚伯拉罕不明白上帝的目的，这个选择更加艰难。我们并非总是明白上帝要我们做什么。现在我要澄清一点，我不认为上帝要你们任何人杀人。上帝对亚伯拉罕有一个计划。请看第三节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备好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劈好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。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，就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留在这里，我和童子往那边去敬拜，然后回到你们这里。于是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和刀，二人一同去了。停顿，零幺，你会这样做吗？你会为了顺服神，甘愿牺牲自己的独生子吗？接着说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，我父啊。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我在这里。以撒说，看啊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于是二人同行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。亚伯拉罕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了他的儿子以撒，放在坛上的柴上。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。这时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使者说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也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留下不给我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见他身后有一只公羊，两脚扣在稠密的树丛中。亚伯拉罕就去取了那只公羊来，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必预备，直到今日人还说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现在来看第15节，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，说，主说，我指着自己起誓，因为你做了这事，没有留下你的儿子，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必赐福给你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这的确是一件艰难的事，但亚伯拉罕经受住了考验。现在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。那么你呢？在你生命中，上帝是否排在第一位，甚至高于你的家人？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，耶稣教导说，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许多人不愿在亲戚关系上惹是生非，也不愿真正活出基督徒的生命。为了帮助你更深入地了解如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，我们有一本英文小册子，名为《上帝国度的基督徒大使》。它将为你提供有关基督徒生活的资讯和圣经教导。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www.ccog.org 上找到这本小册子。我曾收到一些人的联系，他们说他们愿意加入我们，或者开始对加入我们感兴趣，但被家人阻止了，或者他们允许家人阻止他们。家人可能没有直接上前阻止或强迫他们，但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。耶稣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。如果你正在观看这段视频，并且想知道你是否应该真心支持上帝的延续教会，是否愿意过基督徒的生活，但因为家庭原因而犹豫不决，请理解耶稣说过你会遇到一些问题。这并不是说你想故意冒犯你的家人，试着与他们合作，但我们需要顺服上帝，而不是顺服人。有些家庭传统与圣经不符，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，就不能遵循这些传统。我们应该孝敬父母，正如保罗所写，我们应该努力与众人和睦相处，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。所以我们并不是想和家人闹矛盾，但我们也不应该让家人阻止我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。我曾去过印尼巴厘岛，亲眼目睹了一些家庭对信奉印度教的男性施加的压力。这或许是上帝不呼召很多印度教徒的原因之一，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被强加的。但即使是那些在教会之外的家庭长大的人，无论他们信奉基督还是其他宗教，也常常会面临家庭问题。耶稣与犹太人交谈时，他们也面临着家庭问题。如果你现在在今生都不能把上帝放在首位，那么当明天遇到更艰难的处境时，上帝又怎能相信你会把他放在首位呢？在旧约圣经中，我们读到大卫王和扫罗王的故事，他们的态度截然不同。正如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四节所说，大卫的态度使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而扫罗的态度则导致他被弃绝。你是否想过，大卫最重要的品质之一，远远超过他的错误，就是他对事物轻重缓急的把握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。扫罗嫉妒大卫，他从以色列召集了三千人，要找到大卫并杀了他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情况发生了变化，大卫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，可以在扫罗于山洞里休息时将他制服并杀死。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四节记载，大卫的人对他说，看啊，耶和华曾告诉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。停顿，零幺，多么难得的机会。毕竟两人正处于战争之中，扫罗的残暴早已昭示，大卫若想杀死扫罗，并以上帝应许使他的仇敌落入他手中为由为自己辩解， 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，但大卫并没有这样想。第四节继续写道，大卫起来，暗暗地割下扫罗外袍的一角。后来，大卫因割下扫罗外袍而良心不安，便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断不敢向我的主人耶和华的受膏者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于是大卫用这些话制止了他的臣仆，不许他们起来攻击扫罗。扫罗就从洞里起来，继续赶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大卫的良心会谴责他？他没有犯任何罪，但在他心中，顺服上帝始终是第一位的。即使扫罗想要杀他，大卫也拒绝伤害国王。尊重上帝的受膏者比保全性命更重要。大卫的这种高尚品格是我们今天所有人的榜样，难怪他将来会在上帝的国度里成为君王。至于扫罗，他只顾追求自己的私利，渴望权力和个人的荣耀，这就是上帝弃绝他的原因。现在我们要来看新约，这次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。基督的门徒在领受圣灵之前，没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去对抗敌人。当罗马士兵逮捕耶稣时，他们离弃了主，逃走了。几个小时前，他们还信誓旦旦地说不会这样做。但归信之后，门徒们明白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他们忠于自己的使命，不顾威胁和迫害，坚持传扬福音。有一次，他们被带到公会面前，大祭司判他们有罪。使徒行传五章二十六节，千夫长带着差役去，没有用暴力把他们带去，因为他们惧怕百姓，恐怕被石头打死。他们把门徒带到公会，大祭司问他们说，我们不是严严地吩咐过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？看啊，你们已经把你们的教义传遍了耶路撒冷，想要把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彼得和其他使徒回答说，我们必须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使他复活了，神已经将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，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为这些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些事做见证。这是优先事项的问题。门徒们的生命危在旦夕，但他们甘愿遵从基督的指示，即使这意味着死亡。他们从耶稣那里学到，在马太福音第十章，凡不背着自己的木桩，希腊词 storos 意为木桩，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停顿01，在你自己的优先事项清单中，上帝、他的教会和他的福音是否比你的生命更重要？或者你是否因为害怕失去生命而拼命地抓住不放？记住基督的话，除非你理清自己的优先事项，否则你最终可能会失去生命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意识到这一点。研读圣经和祷告是你成长为神儿女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项工具。但你多久使用一次这些工具呢？你每天花多少时间亲近神和研读圣经呢？有些教会成员认为研读圣经是一项苦差事，他们似乎在日常生活中找不到时间。他们没有意识到，研读圣经越多，就越能了解神的旨意以及如何取悦他。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，那么圣经必须优先于其他阅读和学习。研读圣经是在帮助你自己。研读圣经是一种特权，而不是苦差事或任务。你的祷告生活如何？你是否每天都期待与神交谈？你是否真正享受祷告？还是祷告对你来说只是例行公事，一项你必须履行的义务？关于祷告，我们有一本免费的英文在线小册子， 名为祷告圣经教导什么，可在我们的网站 www.ccog.org 上找到。如果你的优先事项安排妥当，祷告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。对一些人来说，祷告甚至成为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，因为它让你有机会与宇宙至高无上的创造者、全能的神相处。他爱你，并且愿意抽出时间聆听你的祷告。想想看，如果他愿意抽出时间聆听你，你为什么不抽出时间与他交谈呢？记住，也要定期进食，守安息日，并遵守神的圣日。我们每个网站上都提供多种语言的圣日列表。如需访问我们的网站，请访问 ccog.org， 你会发现我们有欧洲、非洲、亚洲、印度、西班牙和其他语言的网站。此外， ccog.org 上还有一本英文书籍，名为《你该遵守上帝的圣日还是魔鬼的节日》。忠实地坚守你的优先事项需要付出很多努力，这需要思考和辛勤工作。如果今天的教会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迎接基督的再来，那是因为我们整体上努力的不够，常常迷失了方向。在这个与神隔绝的世界里，撒旦想要你颠倒你的优先事项，甚至彻底抛弃他们。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，跟随神，顺服他，把他放在首位，你将会更加快乐。接下来，我用来准备这篇讲道的资料来自迪巴尔·阿帕蒂安，我已经多次引用他的话。他接下来谈到的是十一奉献。十一奉献是律法，也是一种祝福。当你奉献十一时，你不是在帮上帝的忙，而是在帮你自己。你是如何缴纳十一奉献的？你的态度如何？你会在收到工资后立即缴纳十分之一，还是会在支付完其他账单后再缴纳？迪巴尔·阿帕蒂安写道，我记得赫伯特 ·W· 阿姆斯特朗在一次牧师会议上告诉我们，他总是先缴纳十一奉献，一拿到支票就先交，其他账单都得先放一放。他写的第一张支票总是用来把属于上帝的献给上帝。这真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效法的绝妙榜样，要把上帝放在你生命的首位。有些上帝的子民失去了缴纳十一奉献所带来的祝福，因为他们与上帝讨价还价，他们失去了对优先事项的判断，他们没有意识到十一奉献是一种特权和祝福，而不是负担。如今有些人缴纳十一奉献时试图与上帝讨价还价，他们会想方设法节省，看看自己能少捐多少。抱着这种态度，十一奉献就变成了一种苦差事，而不是一种祝福。上帝喜爱乐捐的人，他也能够赐予你一切祝福。你是一位乐捐的人吗？阿帕蒂安先生引自《申命记》16:17，个人要按自己的能力，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捐献。停顿，01，让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6。许多人爱钱胜过爱上帝，他们需要改变自己的优先事项。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诱惑、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沦，以致灭亡。圣经并没有谴责那些变得富有的人，但如果这种欲望改变了他们的优先事项，那就成了一个大问题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离弃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停顿，01，贪财甚至会超过第一条诫命。11说，但你这属神的人啊，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，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 你为此蒙召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。许多人没有分清轻重缓急，爱世上的事物远胜于爱神。现在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，从第六节开始。许多人没有信心缴纳十一奉献，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的子孙没有灭亡。然而自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就离弃我的典章，不遵守。你们要归向我，我就归向你们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们却说，我们当怎样归向你呢？他们以为只要遵守诫命，做该做的事，就万事大吉了。第八节说，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物。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什么事上夺取了你的物呢？在十一奉献和供物上。你们受咒诅，因为你们夺取了我的财物，这整个国家都是如此。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停顿零幺。是的，奉献是信心的体现。让我们翻到雅各书第二章，从第十四节开始。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若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但有人会说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连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愚昧的人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以撒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完全。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被称为神的朋友。由此可见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停顿零幺。在上帝延续教会，我们拿出相当一部分财力来帮助非洲人民解决日常所需。这需要信心，因为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我们还可以把这些钱用在其他方面。为了避免误解，我在此澄清一下，我和我的妻子都没有从教会领取薪水。接着第二十五节经文说，妓女喇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因行为称义吗？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此外，正如我之前提到的，我们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，因为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帮助非洲的穷人。我们也从属灵上支持他们，例如提供书籍、教会礼拜、牧师服务和旅行支持。在物质方面，我们也提供床垫、物资、节日支持等等。现在你真的了解并明白你蒙召的目的吗？神呼召你是为了在这个时刻拯救你，还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托付你某项特定的任务？这是每位教会成员都应该问自己并明白答案的问题。你蒙召不仅仅是为了得救，更是为了成为团队的一员，完成一项工作，这才是你蒙召的首要任务。你个人的得救并非首要优先事项，完成这项任务才是。如果你忠心地尽自己的本分，坚持到底，你必得救。然而，如果你忽略自己的责任，离弃神，神就会兴起其他人来承担你的本分。今天，我们这些在上帝教会里的人，就是出熟的果子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就像是领受了上帝的长子名分。我们是大丰收之前最先被呼召的人，肩负着预备大丰收的使命，要完成耶稣的吩咐。我们这样做 是因为我们应该真心爱上帝，也爱我们的邻舍。在之前的讲道中，我曾谈到马太福音24:14和28:19-20。现在，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2，读一段你们之前听过，甚至在这次讲道中也听到的内容。这段经文非常重要，我想再说一遍。马太福音22:37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停顿01，现在让我们来看申命记6。申命记6:5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无论你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、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你要将这些话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和城门上。利未记19:18说，要爱人如己。我是耶和华。停顿01，现在我们应该成为菲拉铁菲的基督徒。我们应该通过传扬神国的福音，教导耶稣的命令，来爱他人。这正是马太福音24:14和28:19-20所要表达的。我们还有一本名为《神国福音》的书，已被翻译成大约100种不同的语言。如果你访问网站 ccog.org， 在左侧向下滚动，你会看到一个语言列表。这些就是我们提供的语言版本。你可以点击一种语言进行阅读，这证明我们确实认真对待这项使命。马太福音28:19-20教导我们要走遍天下，将耶稣所吩咐的一切话都教导人。我们有涵盖耶稣在新约中所有命令的英文讲道。我们讲解了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的每一节经文，以及使徒行传、哥林多前书和启示录中耶稣的一些引文。所以我们正在做耶稣希望我们做的事，这是他赋予我们的首要任务。现在我不想谈论其他教会，无论他们是否也做这些事，但我知道我们已经通过讲道实现了马太福音28:19-20的教导，这些讲道涵盖了耶稣所吩咐的一切。我告诉非洲和欧洲的人们也要这样做。圣经表明，大多数基督徒在末世时不会有正确的优先次序。让我们来看启示录3，从1节开始。我们要学习撒迪教会的使者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，说，那拥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这样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名义上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、怎样听见的，要持守，也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像贼一样，你也不知道我何时临到你。他是在说他们没有分清轻重缓急。现在有一群人，他们的观点反映了撒迪教会的立场，反对许多末世预言。如果人们相信他们的教导，就永远无法知道耶稣何时再来。这是其中一群基督徒。我告诉过你们，菲拉铁菲的基督徒应该彼此相爱。他们应该进入耶稣所说的敞开的门。你们可以在启示录3读到更多相关内容。他们也应该坚守真理。但还有另一群基督徒。从14节开始，经文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的。这代表了末世绝大多数基督徒。他们的优先次序并不正确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，说，那位阿们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为神创造万物的元首这样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。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有些人说，没关系，神理解我。是的，他明白你保持着老底家教会的态度，没有分清轻重缓急。因为你说，我是富足的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这就像认为自己身处上帝的教会，遵守安息日和圣日，做自己该做的事，就万事大吉了。我不需要像应该做的那样支持向世界传播福音的工作。我不关心非洲的穷人，因为我帮不了所有人，所以何必费力呢？我们确实帮不了所有人，但我们应该尽力而为。耶稣说，你不知道你是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那用火炼过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。又买眼药膏抹你的眼睛，叫你能看见。凡我所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老底家教会的人并没有真正认同上帝的优先事项。如果你想让耶稣与你同席，或许你应该考虑真正帮助他人，无论是在属灵上还是在饮食方面。就像撒迪教会的人一样，他们对真理不够感兴趣。太多人找借口妥协，没有充分重视上帝要他们完成的工作。根据耶稣的说法，这基本上仅限于末世的非拉铁非基督徒。现在我想读传道书第十二章，从第十三节开始，让我们听听整件事的结论：敬畏上帝，遵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当尽的本分。因为上帝必审判一切行为，包括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。停顿。零幺，上帝应当放在首位，他关心人们所从事的工作，他会审判每一项工作，包括你所有的决定和优先事项。你是否遵守了第一条诫命？我再次引用迪巴尔·阿帕蒂安的话，不幸的是，有些人已经或正在出卖他们的长子名分，就像以扫一样。但以扫一旦失去了他，最终便鄙视他。同样，一旦你失去了对优先事项的判断，你就会失去对价值观的判断。不要忽视你的长子名分，不要轻视他。要理清你的优先事项。也许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，就是谦卑自己，并使他人比自己强。他引用了腓立比书第二章，所以我也要回到腓立比书。腓立比书二章一节，使徒保罗写道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里若有什么安慰，圣灵里若有什么交通，心中若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荣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停顿。零幺，你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利益，也要顾别人的利益。要效法非拉铁非教会。撒旦要你们骄傲自大，上帝要你们谦卑待人。撒旦会竭尽所能让你们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，但上帝要你们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这就是上帝的教导与受撒旦影响的世俗教导的区别。作为上帝的子民，我们需要明白自己的优先事项。圣经是我们的指南，上帝是我们的老师，他通过先知和使徒的著作教导我们，无论境遇如何，我们都要努力取悦上帝，这是我们首要且最重要的事。让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。你为什么要爱神呢？原因之一就在这里。第十七节说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完美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。他凭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停顿。零幺，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来自神。耶稣是众多弟兄中的长子。神对我们有计划，要荣耀我们，如同他荣耀基督一样。这一点在约翰福音17章22节中可以读到。神计划让宇宙万物都伏在他复活的儿女的权柄之下。希伯来书2章5-10节。约翰一书4章19节说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罗马书5章8-9节，保罗写道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如今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尽管你可能面临一些问题，但你也拥有美好的应许。罗马书8:28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腓立比书1:6，我常引用的一节经文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神创造了我们，一切美好的恩赐都来自神。尽管我们有罪，他仍然差遣耶稣为我们而死。约翰福音3:16。如果我们真心爱神，万事都会为我们效力。因此，神必信实，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，并荣耀我们。
我们有太多理由爱神。
我们应当仰望圣经中的上帝。然而，正如以赛亚书47:13所说，历史上许多人却转向占星术、巫术和招魂术。根据《申命记》4章，上帝的子民不应该这样做。《申命记》4:19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举目望天，看见日、月、星宿，就是天上的一切星宿，就心生敬拜侍奉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已将他们赐给天下万民为业。上帝不仅要你们有宗教信仰，耶稣也说过，上帝要那些敬拜他的人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认可占星术之类的东西。让我们翻到《申命记》18章，从10节开始。经文说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，也不可有人行邪术、观兆、用法术、行巫术、用迷术、交鬼、行巫术、过阴，凡行这些事的，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因这些可憎恶的事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。你们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做完全人，因为你们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从观兆和占卜的。至于你们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却没有为你们设立这样的人。停顿。零幺，你在主你的神面前应当无可指摘。这不仅仅是指远离占星术和巫术，而是要你完全无可指摘。这是第一条诫命，你应当把神放在首位。基督徒不追随那些精心编造的预言故事，正如彼得在彼得后书1:16中所写。约翰一书3:4说，罪就是违背律法。每一种罪都是对第一条诫命的违背。如果你犯罪，就说明你没有把神放在首位。是的，你可以悔改。我们知道圣经上说，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真是太好了，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犯罪。我们并不总是遵守第一条诫命，而且这条诫命恰恰是最常被违背的。有些人声称10诫只从西奈山起才有效，并且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即随基督的受难而废止。但是，如果你查阅圣经，就会发现旧约中在西奈山之前就有关于第一诫的经文，而且在耶稣复活之后也有许多经文支持第一诫。我之前读过一节，是在西奈山之前，出埃及记18:11。经文说，现在我知道 耶和华比万神都大，因为在他们狂妄自大的事上，他比他们强。所以，上帝并非从西奈山之后才决定自己要凌驾于一切之上。正如我所说，新约中在耶稣复活之后，也有许多经文支持我们必须遵守第一诫的观点。我想读的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停顿零幺，所以这又回到了优先次序的问题上。启示录二十章四节在末世写道，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首之人的灵魂，他们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他们不会去敬拜任何凌驾于圣经中的神之上的东西。正如我所说，第一条诫命不仅是最重要的，也是最常被违背的。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偶像的罪相同。停顿零幺，这里将巫术与违背第一条诫命联系起来。神期望他的子民顺服他，我们应当爱我们的创造主和天父。第一条诫命提醒我们要这样做，要警醒，不可违背。我们需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马太福音六点三十三分，信靠神，箴言三五杠六，并努力遵守第一条诫命。如果你遵守第一条诫命，就不会违反其他诫命，所以请遵守这条诫命，理清你的优先事项。我是上帝延续教会的鲍勃·蒂尔博士。